既然要来上这个，其实有更好的课，像圣经中览啊什么的，你可以去听哈。我觉得那些又有图片，有什么会比较精彩一点。但是你要上这个课，你要得着的话，你自己得放点。所以我的劝勉就是说，啊，我很感动哈，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哦，为了要来上这个课，以前很久之前读耶利米书，说赶快的就把一两天的宝可睡个觉的读了。这两天我听了之后觉得。我都很亏欠，我说你比我还用功，我这几天都没有把五十章去读了，我只是预备我能够抢着去读，所以我听了就有点羞，可是我很感动。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说你看哈，你看了这个进度表，为什么给你个进度表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次 cover 的范围，你自己去看一下，有些 chapter， 比如说，因为我们时间很赶，我们这个学期只有十二个月，因为二月是很短的。所以呢，十二个月里面又停，又碰到假期，你又有个 holiday 啊，又 Christmas， 你这样的话碰到一起的话呢，你根本没有时间。啊，所以呢，一次讲八个 chapter， 我告诉你，没有读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你根本没有对你很大的兴趣。所以我觉得说，你起码要做你本分哈，你上课，你没有去练琴。第二期再去上，老师也会有点觉得你白来了，这个半个小时这个小时我白赚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模仿你 next lesson， 但是你也出现我要 charge 你啊，当然我不会 charge、okay。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何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对吗？所以如果你要来，你起码要把那一天要预备好的讲的课你读过一遍嘛，啊，读过一遍嘛，那有点概念嘛？这样讲的时候啊，你觉得说不是，好像完全头一次听的。所以我下面里面登了一个小函，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做付出，你就有收获。然后你自己去读的时候呢，这样我在这边讲的才是帮助你对那个是更有体会，而不是好像一个陌生人跟你讲一些你不认识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的唯一要求，都没有发功课要你们去填什么啦等等啦，又交 paper 都没有了啊。这神学院的话是更要花，还要读原文。那这个班上面来讲，希望大家只做一件事情，把那一天要讲的就读一遍啊，那不是很大的要求吧？好，那因为呢课很多，那谢谢大家也早来，那能够多给我点时间，我能够讲深一点就多讲一点。那现在发的是两份，我先发的一个呢就是概论，那然后希望今天除了概论以后呢，很快也会跳到第一章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天总是追上的，总是追上的。这个是录音的手机哈，不介意的话我就跟他 share 一下哈。眼睛不好了，赶紧去换一本大本圣经啊！啊，讲到时候用本小本的哈。那我知道的话啊，如果发那个讲义不够的话，你没有登记的话，你也应该先把你那个讲义让给别人呢，因为你不乖他乖嘛哈，人家呢就是有登记了，所以连那个什么都给你上了。那你没有登记，你今天出现你就不应该把人家那个拿掉，对吗？哈呀，所以呢，对不起，我做老师的这个作风又出来了。那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通讯录，那如果没有有电话也是有一个 email， 就是假如你有什么课堂以后的问题，你跟我联系的话呢，你可以偷用这个东西，我跟你来联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席表，因为我的习惯说是鼓励大家能够全勤嘛哈，所以如果全勤次数多的，到最后都发一个小奖品。所以两个东西传给你，你只有做一个东西，因为两个东西是并行的。所以呢，比如说第一个学员号码是一，就是 Lucy。那你只记得一，所以你每一次来的时候呢，你都找你的学员号码，你就马上可以在上面 check， 好，就记一个数字应该，我们没有老的那么样子，一个数字都记不起，好，所以两边分开来传。 好，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仰望祷告，感谢天父，因为我们觉得你的话安定在天。世界都在变，我们也在变，你的话永远不变，几千年了，说了就是，命就命，立就立，天地有一天都如一幅渐卷去，你的话依然存留，赞美主，就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这样的，深远肯定有永恒价值的，就让我们穷我们一生去钻研明白，使我们真的是被你的道来重生的，不是靠感觉，不是靠别人讲的道，都不是什么此刻我认为好不好，是你的话，求主用你的话喂养我们，与我们同在，纪念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利米书哈，那要讲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不可能呢不跟这个先知书的这个概念跟大家来稍微说一遍哈，因为呢你看到圣经里面旧约一大部分都是先知书，那肯定有他的目的的，对吗？上帝呢为什么要在那么厚的一本书里面要浪费他的篇幅呢？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先知书时代的背景必须要来看。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你放到这个圣经新约希伯来书，我们一同来翻新约希伯来书。对，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了，你看这边很好，所有圣经都给你预备，不用怕，赶快来找哪一本你一定要有本圣经在你面前，你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啊。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这里呢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呢我们一同来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好，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听到这里，你看到神耶稣还没来之前，在旧约用什么方法呢？多次多方，多次就是很多重复次，多方就是不同的方法。所以呢，你一想到这个先知跟人讲话，你就不可能不想到神对人的那种的爱。你今天跟小孩子讲，他不听，你有什么方法呢？你就不讲吗？你就在那边想，我用什么方法再去跟他提醒？他已经告诉我了，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you said a million times。那你真的就是这样，你就停了吗？不是，你继续还是有机会的时候你又在讲。那上帝同样一个心态 ，very difficult， 你不听他还得讲。所以呢，神的爱心借着一个先知拍一个先知，就让我们知道那种的大爱，多次多方啊。这个图表把先知书列出来，就是证明一个事情：神的确是从古以来就是多次多方。你看到当中里面有，我们知道从所罗门啊，特别我们刚刚查完这个以前查那个撒母耳记，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因为实在是年幼无知他的一种错误就是说情愿听朋友，不听那些长辈所说的话，所以那个国就一分为二。所以从他开始呢，就有北国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支派。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历史王朝就变成是有很多的迁移。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基本上面北国没有什么好的王的了一到两位勉强了。所以这个国呢很快就灭了，被什么国灭了？亚述，在主前722年灭了。但是因为神跟这个大卫有一个的约所以虽然他的子孙不是每一个都是好的，但是呢神对我们的恩慈不是你好还是坏，只是因为神就是一个信实的神，你失信，但是神不可以背信，所以你背信神不可以失信，所以神还是继续的为了这个大奥，为了约，一直呢就使这个国连续到巴比伦来灭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当中里面呢
橘色的就是坏的了，当中里面有几个稍微比较不错的，就是这个浅一点黄色，那个是好王。然后发现我们如果查这个列王纪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故事，以利亚、以利沙很聪明了，这些虽然是没有著述的先知，可是呢是真的是明先知了，因为他们所行的神迹也是很多的，甚至以利沙后来所行的比以利亚所圣经记载的是双倍，因为他向以利亚说求双倍的灵力啊，所以神的话就这样应验了。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上帝还陆陆续续发动不同的先知起来跟不同人讲话，比如说就是那么坏的这个北国，神还是派了谁去讲？哪两位先知？这个颜色对你来讲比较不什么哈，哪两个先知是跟这个北国来讲？何西阿、阿摩斯 ，OK。那神就派了两个先知去跟北国来去讲哈，讲他们的话。然后呢，还有对南国的，当然是更多了，因为神知道这个国哈，所以包括耶利米在内，看到吗？这个蓝色的这一块。然后呢，外邦哈，我们知道哈，外邦那些甚至于像亚述，他就是最后把北国灭的，神派谁去讲啊？约拿。还有这个俄巴底亚，谢谢，俄巴底亚呢是跟什么人去讲？以东啊，说你跟我去圣地的话，我们带你去那个约旦，就看到这个俄巴底亚讲到，当时你虽然在那个高处，我还把你如鹰这样抓下来。所以你无论是赎他的子民，或是说甚至于残害神指明的，上帝都派先知去跟他们说预言呢。所以今天的人说啊，我没有到过教会，我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是乱说的。神是多次多方来晓谕你，总是会找不到借口。有一天你在他审判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我有跟你讲过 OK。 那还有就是说，就算后来被掳了啊，有一些是因为国家灭了被掳去，神还继续派一些在被掳的先知里面跟他们来说，是包括哪些人呢？像那些但以理啊、以西结啊等等的。还有当他们去到被掳之地，后来呢在那些的地方，神就用了这个耶利米所讲的这个七十年就他们回归。所以在回归的时候啊，甚至已经是波斯把巴比伦灭了，巴比伦是586年灭了这一个的南国，然后波斯呢没多久啊，就是几十年以后就把巴比伦灭了，所以呢所有属于巴比伦的都被波斯并吞了。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啊，神就兴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所以啊这一句话当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记载的时候，实在是反映出圣经里面神自古以来对不忘了他百姓的这种的恩惠。然后当然了，先知书有17卷啊，17卷。那这边里面你数一下有多少个？多少个先知？就说不算这以利亚跟以利沙，应该数到16个的哈。那你说不是5卷大先知书，12卷小先知书，好，那为什么只有16个先知呢？是因为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好，那算进去就是17卷 ，OK。那所以呢，我们当然呢，为什么要看耶利米？是因为它是属于大先知书。那澄清一下，大先知不是因为它是这个辈分的分，大先知是因为书卷的编幅。啊，所以呢，这个何西阿、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西结，这属于比较经卷稍微多一点点的，啊，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把重点特别放在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身上。好，啊，这个是个很简单对先知书的一个的介绍，还可以吧？哈，好，那现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哈，啊，那耶利米书既然叫耶利米，那是谁写的呢？就是耶利米了。但是耶利米不是其中一个作者，还有另外一个作者呢叫做巴录。换句话说，这卷书大部分都是耶利米的手笔。可是呢，耶利米哈，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他有些时候是被关起来的，他关起来的时候仍然在那边讲话，那他关起来了，他的话那怎么记录呢？ 所以他有一个助手叫做巴鲁。那我们来看哈，一两处圣经，我们来看三十六章哈，耶利米书的三十六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第四节，好，这边说，所以耶利米哈，他招了尼尼雅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呢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像马可福音，大部分是彼得亲口讲的，但是是马可记录，因为马可没有直接跟过耶稣嘛，只有彼得，所以他对耶稣的生平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助手，记录的助手。然后呢，我们还跳到二十七节，同一章，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王烧了书卷，蛮凶的哈，就是他去在王面前讲。王觉得这句话不中听，就怎么呢，把那一些的律法书烧了。烧了以后呢，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掉的第一卷书上的一句话写在其上。那所以呢，这个巴路呢又第二次把同心的话讲下来记录了。然后我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同一章，三十六章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尼雅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前面那个书卷的话。所以我们发现哈，就是这个书里面呢是有两个的作者，但是基本上面是神的话交托给耶利米，耶利米无论自己手写还是他写不没办法写，他都请巴鲁来记录。那这段的时间是什么呢？大概从开始写书是主前620年，到最后接书这卷书卷的时候呢，就是580年。因为我们刚才那个图片看到，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大概是主前586年所灭的。OK， 那所以在那么长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耶利米经历了呢四个当政的时代，有约西亚，哈，然后呢约西亚里面很快呢就把这个的王朝交给了约哈斯，那只做三个月又没有了，然后呢又转到这个约雅敬，然后呢同时哈这个约雅敬哈做了十几年以后呢，又有一个约雅金来接待他。接这个，但是他也做了三个月，然后呢又把这个交给西底家，然后到西底家的时候这个国就灭了。这国灭了以后呢，就是巴比伦就把这个把王全部都拉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就派了一个叫做基大利的这个省长来管那些留下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哈。所以呢这个四个这个朝政待会也是有这个图片给你看。那所以这几个地点写书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一个耶路撒冷跟埃及。那你说奇怪了哈，为什么会在埃及呢？是因为耶利米有段时间被掳到埃及去了。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三章啊，耶利米书第四十三章，四十三章呢，我们到五到七节一同来念啊，耶利米书第四十三章，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念到第七节。好，请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贾尼撒扎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金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新基耶利米及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他比利，就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呢我们发现哈，这一段的时候呢，耶利米是在这一个埃及的。然后你看到的下一章四十四章的第一节， 然后当耶利米在埃及的时候呢，神的话说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写书的是有两处。然后为什么上帝要派耶利米去跟这些犹太人来讲预言呢？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指出犹太人在神的面前所犯的罪，然后有一个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就遭到审判。我曾经教这里以赛亚书的时候呢，讲过以赛亚书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主题。以赛亚的主题就是神派以赛亚去跟这些以色列民讲说，我要来审判。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童女怀孕等等的一些预兆讲出来，上帝说，我虽然审判你，但是我也为你预备救赎。所以我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你的，我的目的是要救赎你的。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讲，所以有很多人说以赛亚书就是旧约的福音，就是旧约福音。但是呢，我们这个学期所看重的是耶利米。那耶利米的信息是什么？耶利米神说，对，我要来审判你，但是我希望你回归。神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要给一点颜色你看，我看你不听话，我比你更厉害，你凶，我比你更狠。我们人就是以这个态度的。这个从来不是神，神不是说我给你个下马威，我要看是你强还是我强。上帝的心都是拯救挽回，所以当上帝派这个耶利米去一讲这种信息的时候，神的心说，哎，其实我是要你回转的，我打你打你骂你，我都希望你回转。那我们做父母的最能够体验啊。所以你看到这一卷书里面有一个字是悔改，出现111次，超过100次。悔改吧，你悔改，你回来，我医治你，地道的比你回来吧。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神的心意是很显明。所以很多人就不认识神，看了这种书说，那神也挺凶的，这个杀那个啊，那个砍那个斩那个什么，他只是要挑他要读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真是很诚恳的，很不有没有偏见，很公正去读，你不难从圣经里面读到说，神的爱永远大过他的公义。不然的话，耶稣都不用来，也根本没有十字架这个故事了。当然，你要死都咬着一口就是不肯放，那是你的问题，那你这个人主观，那是你这个人不懂圣经。所以我说，人家是这样可以的，但是我有时候查经发现，基督徒都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要下功夫 ？OK， 好，那这卷书呢？跟其他的书卷，每一卷的先知书都有它的特色。那这一卷书的特色是什么呢？这卷书的特色就是充满了个人的自传。很多的先知书，你对他的生平，或者说他的家世，或者说他自己个人的感受，你不为所知，因为他传达的。甚至有些小先知书很短，他一马上讲就是神要讲他讲的话。但是呢，耶利米呢是个很有性情的人，所以呢他自己讲完神的话，他就很流露自己那种的难过。他就是说啊，上帝啊，你看啊，他们还是不听你的话，你为什么要我讲那么难的话呢？他的那种个人内心的东西啊，就表露无遗。所以这点是个很特别的书啊，一读一下，而且非常凶猛的话，那读一下又读到这个心智里面跟神的一些的哭诉，一些的埋怨。然后呢，还有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啊，在那个时间上是我们很混淆，因为我们就以为说就像写日记礼拜一发生什么事情到礼拜二礼拜三对不起啊，圣经有时候就它的编排有它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就跳来覆去的。所以如果你要按时间里面，哎，这个前面讲了什么，现在又回去讲，那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一些的 例子，比如说你稍稍翻那个耶利米书的第24章，啊，因为是概论嘛，哈，所以呢要整卷书呢稍微的很大幅的来看一下。你看这个24章哈，24章里面呢，啊的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哥尼亚，啊，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所以你发现这个已经是国灭了这个时候所讲的话。但是呢你跟着这个25、26章，25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等等等等，然后论犹大的话。所以我们发现哈，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它是穿插在里面的啊。25章是很重要的，耶利米书的25章，因为25章都提到这个70年以后他们回归，好，所以但以理也看到这卷书都开始为了以色列百姓来祷告，所以这卷书呢是，对犹大拉比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卷书 ，OK， 啊，因为他们是复国的一个神的一个的大啊这个一个的应许，然后26章也是一样的，也是讲的是说26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基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边还讲到登基呢，啊，前面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又登基，所以你发现说，你不要以为说这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因为呢，一到了32章，好，我们稍稍翻，啊，耶利米书32章。然后说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哈，那我们知道西底家呢是按照这个约雅敬之后才做犹大王的，对吗？哈，所以你看到32章、33章、34章都在讲这个西底家的时候的话，但是一到了35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看跳来跳去的，对吧？好，所以我只是给你做一个的example， 就让你知道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需要有时候花点功夫啊，不是就说读了怎么不 make sense， 然后就不去处理它。有时候看一下参考书，上一些课，网上里面找一点的资料。好，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一卷书呢是有很多的文体，文体就是说，侦探小说有侦探小说的写法，武侠小说有武侠小说的，悬疑小说、鬼故事都不同的手法的。所以这一卷书的话呢，有一些呢，你看到就是好像是一篇讲章 ，OK， 或者像讲道一样，有些地方呢是一种诗词，有些地方呢是属于一种的哀度。的一些的歌，有些地方呢就是耶利米书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有一些呢就是那些王听了耶利米之后怎么对待他，把他下在监里面等等的，那个呢是属于叙述文，就是 narrative， 就是讲故事了， OK， 就讲故事。所以呢有时候你要需要知道说他是什么样的题材啊，从当中里面呢就抓对他的主题。然后呢还有这卷书里面呢，为什么耶利米书是一卷很需要读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说如经上记着说，其实就算没有这句话，耶利米书被新约的作者引用超过了40次。那其实呢你看到这些的啊，比如说马太福音啊，讲到这个希律王要杀害这些，因为那些博士去到跟他讲说有一个婴儿要来做王，他很紧张啊，他就把他大概形容了2岁的那个婴儿通通杀掉。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引用耶利米当初的其中的预言，就是说拉子不肯受安慰，因为哭他的儿女。好，那这句话其实引着耶利米书来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耶稣去清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很火，他说我的殿应该祷告的殿，你把它变成贼窝，这个也是从耶利米书那边抠出来的。然后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你不要以为世间的智慧人在哪里啊，夸口啊，要当指着主来夸口。那这句话也是引自耶利米书。所以其实你知道哈，那常常新约的人引用它，就表示说对他们来讲是不但是熟悉，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卷书。那还有呢，就是这卷书呢还有是充满了一些的表号， symbol。 我们都说哈，上帝呢，是一个是视听教材的一个好导师，所以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也很会讲到。所以呢，为了要增加你的印象，所以他就用了一些的图画。所以你看那个耶利米书呢，就发现呢耶利米啊，为了要加深那些人知道他所讲的，还要真的把绳子挂在腰里面，挂了好久哦。然后又把那个轭带在那个背上，然后到处到列国里面去讲，带着一起走哦，不是说脱下来，他带着这个轭一直到不同的地方里面跟他们讲。然后呢，去神说，你要真的使你的道有讲的感觉啊，你先去那个窑浆里面去看他怎么做啊。我相信呢，耶利米没有这个，他是我待会就说是一个祭司家庭出来，所以他可能对其他的行业只略懂一二，他不一定是完全知道。只能说你去亲身体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的人呢，为什么要带队去圣地啊？我们自己有时候呢，除了多阅读以外啊，有时候去探访啊，了解我们会有，不然的话，你讲的东西啊，就是这里，不一定是这里，对吗？现在很多的知识，但是上帝让我们去经历，跟人接触体会，你所讲出来的表达能力，才是能够心 touch 到他的好。我们说今天我们讲到最怕就是 head to head or heart to head。你的道能够产生生命，就是 your heart touch someone's heart。所以讲到的人，他不但是指知识丰富，他有 passion。他如果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感觉，讲出来你就觉得很不一样。所以有些为什么你听喜欢听他讲道，因为他带着感觉跟你讲的，他不是在那边是，就是把所有的资料这样呈现在你面前。但是如果他的感觉没有使你这条感觉，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听完以后不是跟我讲的。所以神，你看连他的自己的仆人都这样去教育。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很 effective 的这个的老师或者讲道者，这方面呢，不是只是躲起来自己去自修怎么这样， It doesn't happen that way。 耶稣都要道成肉身，他跟人家接触，他讲的话才有人性，不然的话你的东西是阴崩崩的。就像我们典型的 engineer 写书一样。那你喜欢看 menu 吗？有谁很喜欢看 menu 的告诉我。哇，原来还真的有人的。哇 menu、okay, yeah, 就是那种感觉。那两篮无花果等等的，好，我们到我们讲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把它提出来。还有就是有时候从一卷书里面反复提到的字，你都知道说这个就是它的主要信息嘛。所以说做圣经的时候读圣经又做点数字游戏，对吗？这卷书还能重复，把笔拿出来。我又说了为什么我觉得说拿个手机读圣经怎么会读得好。我真的的 iPad 可以把它放个大大怎么这样的，你马上抄都可以快吗？你拿支笔来就画了，你在那边还有那 scroll 啊，什么这个登记那个 notepad 的时候，哇，人家已经讲到下面去了。这就是 reason， 真的一个一看到人家带圣经也知道做笔记，这个是认真读圣经的人。带这个手机来做预查的我都马上知道吓死人，下次人来预查忘了圣经的话呢，因为如果你去钢琴老师那边上课没有带你的乐谱，你说老钢琴老师怎么说呢？带了小提琴没有带那个小提琴的那个 fiddle， It doesn't make sense、right? 所以其实他会就表彰出为什么圣经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很有距离。当你有困难，你发场火，公司有些东西的事情你不如意，小孩子讲的话很刺激你什么，你马上有神的话在你的脑海中里面去应对吗？你没有，哪有神的话呢？你装了多少进去使它可以跑出来呢？ 所以我们在神的话里面真的是要看被盗，被盗，今天就是一个被盗的时代。所以为什么耶利米的书就是跟我们讲的，你看到孩子多叛逆，人一有自己的自觉能力，有自己的 independence， 人就很叛逆。我们刚刚如果礼拜五查经的话，应该查到就是说人是不服权的，人对权柄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反抗，因为他觉得说你约束我，被盗。但是神说归向我，归向我，你要归向的时候就得离弃，你不肯离弃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归向。小孩子有些东西他不肯放弃，他永远不会归到父母的身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些的信息。好，然后我如果我们分段的话，我们看到哈，这个已经很简单的分段了哈，因为再复杂的话就很难记。你把它想成是 OK 五个段落，头一个呢就是讲到耶利米怎么蒙召跟差遣的，所以我们就照着这五个段落跟大家来讲这个耶利米书。所以今天也希望有点时间讲这个第一章哈。然后呢，第二部分大的，好，就从第二章一直到33章，这个呢是特别去警戒犹大的信息。从这个约西亚作王讲到这个约雅敬的时代，这个比较是有点时间连贯性，可是呢一到21章到33章就跳来跳去了，我刚才已经指出来给大家看过。然后呢中间里面插了2章的这个历史插曲，因为国被灭了，巴比伦杀到来了，所以就掳了一批二批三批。所以从34章到45章它是一个讲到比较着重历史的这个述说。然后呢后来又回去一些的信息了，在46到51章，那那大部分里面呢是以色列耶利米特别对这个不同周围的国家，你看到埃及、腓力士、摩亚、亚门、以东、大马色、基达、以兰，是不同的这些的国家来宣告的。所以我就说神的恩惠是普及世人的，不是神说啊，只是跟他自己的百姓讲，你不属于我的你走开。上帝的心永远都在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大使命，他要我们就包含这个世界，他拯救我们是希望我们去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然后呢最后呢1章52章就是交代了一下这个历史，就是耶利米最后的停下来的信息的时候那种情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分段，那有另外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活的，看你自己怎么读你就得出不同方面的一些的结构。有这个另外一种的简单的分法，就是说头一大部分可以说是耶利米在说预言。那从16章到45章里面呢，耶利米就有很多自己，因为他讲这些对国家不利的这一种的信息的时候就遭人家攻击，所以呢当中里面记载蛮多他一些个人的事迹，所以那个是耶利米的生平。然后呢插了几章呢是一个插曲，他们说是一些比较柔的话，安慰的话，他说他怎么怎么说好，然后神又给他一些的安慰。然后跟着呢就是这部分是一样的，列国的信息这部分一样。然后最后这52章就是一个附录，就是交代了这个耶利米的时代是怎么结束。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对你来讲比较容易，我觉得说主要就是有一个理念，说大概是分成这个五个段落。那这些图片你都不用担心，应该都会 po 上我能抛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如果你抄不下来的话不要紧就是稍微用心一点听就好了。好，那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如果你要了解耶利米的这个时代的话，你就要参考这个列王记下的22到25章跟这个历代志下的34到36章那那边呢就把发生当时那几个王的事情就蛮详细的讲出来，而且两卷书有一个不同方面的一些的比较。耶利米的字的名称是很特别就是丢出去，OK， 神把他丢出去。 就是说怎么会改这样一个名字，我不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哈，父母命我们的名可能就有他的原因哈。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人呢，他有个字叫做雪，因为他说他是哈尔滨人，他是冷天，所以呢就用那个字。所以我妹妹叫秋啊，叫秋英，因为她是十月生的，是秋天等等，所以我父母都有原因。那为什么要叫自己儿子叫做扔出去？那猜想啦，因为这些都是推测的哈。他说，可能他的父母啊生了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呢，对他有个期望，因为呢他是生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啊，就是国家拜偶像的风气等等。那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哈能够传达的一些信息，就好像是神在这个黑暗当中里面射出一支箭。是这样的一个的，就是发挥出一点点的力量，这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又或是说他的父母知道说如果国家不悔改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最后就会被列国神就把这个国家抛出去，抛到列国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有一句出名的话就是他们在天涯上面被抛了抛去 ，OK， 抛来抛去，这句话就是从耶利米书那边出来。所以，解经家做了一点文章，就渐渐连贯。但是呢，这个字呢，是有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必建立。那我们相信这个建立，也许说是神是建立这个人，就是指耶利米的本身。无论是如何耶利米呢，他的是生在这个马拿西王的时代。那你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这个是偶像，这个巴利，不是巴利，巴利然后呢这一个马拿西王呢就是使自己的儿女心火，以前那很残酷的，他为了去讨那个偶像的喜悦，把自己亲生子拿去烧了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非常恶劣的，这个王的时代生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他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取这个名字的一个的盼望。然后呢到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约西亚那么坏的王生了一个很好的王，那这个约西亚生的时候呢是在那个时候耶利米蒙召的耶利米蒙召的，那他服侍的经历40到42年的时间，所以呢分为四个段落他的服侍分为四个段落。然后呢这四个时代也是犹大军事政局局面最动荡的这个时候。所以跟耶利米同期的有拿鸿有哈巴谷，有西番雅。那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蛮 interesting 的，第一就是说他说但以理是生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所以他但以理是头一批巴比伦来掳的时候可能这个但以理还是一个这个童子这个刚刚出生不久就掳去了，掳了三次，他就去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在一个比较那个不同这个富裕这个宫廷的这个长大里面讲预言的。以西结是被巴比伦掳去的当中里面，在那群被掳的那群人当中里面，向一些已经掳到列国的人来传讲信息。耶利米是那些没有掳去然后留下来的那帮人，向那帮人来讲信息。那你看到神的心意吗？所以今天你不可能说上帝你没有借着什么人跟我来讲你的话，没有。无论是在王宫，你在一般，或说是你留下来，好像是97了，所有人都留名了，上帝还是留下一批忠心的人，像香港，像那些没有办法移民的人来讲那个时代需要的信息。那耶利米是在留下来的那帮人当中里面侍奉。我昨天跟一个人开车的在半路上面，他就讲了说今天那个战中像香港那个很多的事情，我就突然提到说当年97快来的时候，很多的牧师传道纷纷移民，那些留下来的教会的教友就是觉得你们就 就好像牧人放弃你们的羊。哦，他们就说你们要忠心啊，要忠心，人走了，全家都走了，因为他孩子可以要到外国去读书怎么样。那但是哈，我佩服就是那些愿意留下来的，就像当初这个搞台独，对吗？那个时候呢，这个联合要强迫这个的台湾要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在那边呢，那个还带到教会来啊，派啊那种政治的东西要去举牌什么。当中里面就有一两个在这边读完书读了博士的回去台湾教书，他说真正的爱国不是在人家的异国举牌子，你爱国就回去服侍你的同胞。那些人我很佩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坐在一个这样的隔岸观火来谈论政治，那是很无知的。你真的爱国不要只是大大声听个名联和什么都不是，你觉得现在的那些人呢，在那边 为了这个 Ferguson 的事件呢，在那边你觉得他们有多少个人真的是为了这个正义感呢？趁火打劫的嘛，很多的店都被他建，所以我觉得我要看，所以我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的晚上马上停止这些东西 ？No， 我不喜欢，我觉得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因为这个不是这个真的 actual 的一些的行动。好，你学习耶利米这样的话，我反而佩服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的侍奉的背景这个图。那刚才给你讲啊，这个在你的讲义的背面就有这个图表了哈，所以你跟着稍微一下的话，你就不会太 lost。那当然我给你的图的是那种这个图表哈，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排列。你看到哈，就是约西亚很年轻登基了哈，然后呢，因为他是个好的王啊，所以呢一直在这个祭司的这个的训好一下。所以呢，到了这个他第十八年，他去把所有的偶像哈、都除掉啊，因为他的祖父这个是很凶猛的，所以呢，他接他是贤君，他接了这个时候就扫除国中一些的所有的丘坛，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荒废的圣殿就盖起来，然后他们在那个收弃这一个的圣殿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一卷律法书。所以呢，那些人一读，哇，这个约西亚就撕裂了衣服，所以呢，他就发动这个政治的改革，所以呢，这全国就复兴起来。那耶利米呢，是在这个约西亚当政的第十三年，他蒙召的，所以那个大概是主前627年。OK， 那所以呢，他是皇帝发动信息，先知就起来用信息帮助王来改革。引导那些犹太人归向这个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就发现哈，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章基本上面就是那个时候的信息。那后来呢这个约西亚哈你知道好王嘛，都有个性了，他后来不听劝了啊，所以呢他硬要哈去跟那个埃及，他知道埃及要来攻击他，又有点不自量力了。好，因为他这个国，因为他爱神，所以呢是国也得到一点片面的福星。可是呢有时候分不清楚宗教福星跟政治福星，那就起来了就抵抗。那我们知道埃及是个大国，所以他就去到那个米基多平原，就跟那个埃及王来交战，结果就死于沙场。Okay， 那好的王做得好好的，突然死了，那是在这国家里面又陷入一个的危机里面。那所以呢，这个埃及王啊，杀了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呢，他就趁这个趁势哈、就来攻击这个犹大国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啊，约西亚死了，就只有三个月大的这个第二个老二，很奇怪哈、通常是给长子的，不是，他先给了这个二子。那这个二子呢，做完不到三个月，这个二子呢又名沙龙哈。那这个呢就埃及打进来了，就把那个在任的那个这个约哈斯就掳到埃及，然后呢就把他的哥哥长子列为王所以呢就有这个变动在里面哈。然后呢，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主后622年到609年，这一段叫做沉默之年，因为很少预言的 记录。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约雅敬哈当政的时候，这个人的个性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以利亚敬。我说为什么有时候查圣经有时候搞混了？因为同一个人呢，有扫罗又叫保罗，所以有时候读来读去，其实两个同一个人哈。那这个人的圣性是很残暴的 ，OK， 而且呢，耶利米哈在这个约雅敬当政的时候。被攻击的最厉害，我们知道他连书卷都烧了，就用刀割了。这个人呢是残暴、自私，而且贪婪，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原因啊，说他的老爸为什么没有立这个长子来做王？他是先立了这个二子，结果埃及把他掳去的时候呢，埃及王来立这个长子的。OK， 那然后呢，他把他父亲扫掉的这些的偶像重新再复燃起来，所以那耶利米呢在这个7章26章36章那边一直去警告他，他不理会耶利米的警告，他甚至于连同其他的假的先知祭师一同来对抗这个耶利米。然后我刚才已经读过，当众烧掉了那个巴路所记下来神的信息啊。所以呢，但是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国就兴起了。我们知道以前呢是埃及是一个大国嘛，那现在呢神就兴起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呢在这个主前605年呢发生一个事情叫做 Battle of Calchemish， 对不起因为有些历史呢是挺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历史转折性的。为什么这个战役？因为在这个战役里面埃及输了给巴比伦，所以从此埃及的势力就没落，以后就没有怎么听到埃及了，也有听到就是巴比伦了。所以这个是决定性的一个战役，输了，所以以后呢，所有属于埃及的通通被巴比伦并吞，包括犹大这个傀儡国。所以呢，本来以前是要去进攻这个埃及的，现在因为巴比伦灭了埃及，那我就被这个吞了，所以我现在要去服侍这个巴比伦。然后呢，这个约雅敬呢，3年之后，他不甘，他反叛的时候他失败，那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什么原因他死了，可能是寿终正寝，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儿子约雅敬就接他来做王，可是呢，也做王只有3个月。然后这个巴比伦学这个埃及的来了这边呢，就把犹大的10000精英都掳去了。OK， 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其中。然后这个巴比伦学这个埃及的，我把你掳去，我就灭这个约西亚的最小儿子西底家来做王。OK， 所以我说这个政治是很动荡的，所以那个西底家就起来做王了。那西底家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马探亚。那这个巴比伦呢，他这个王呢又是不同的个性。这个王呢是非常的没有脊椎骨的，我说没有脊椎骨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很软弱啊，这个人呢没有骨气的人，说什么叫好你说什么就好了那种的人就没有脊椎骨，就站不起来做人的那种。 OK， 所以呢他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傀儡的势力底下里面做了大概11年的王然后呢他当政的时候呢，耶利米也是劝他了。耶利米劝他就说：“哎呀，巴比伦呢、是上帝派来的一个的器皿，你顺服他。”那其实这个呢是不受欢迎的信息。比如说我这个国家日本人来统治我们中国了那你应该说抗议、革命、拿起民族精神，我们要反了没有？哎呀。听他们的话啦顺服人，你说这些人是拿出来你就要鞭策他。所以你知道耶利米是受了，因为他传的是 popular 信息。不过我也知道，所以我今天讲的话不中听，人家因为我讲的道生气离开教会，我也明白的只有 没有拿石头打我了，我这个我还是很感恩的但只是说你如果要跟神讲的话，你讲的话不一定中听的，但是他听不听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就像耶稣来，有人都是不喜欢听他的话，都把他钉十字架，那何况是我一个人呢？所以我不怕人家批评我，只要我来审查，我讲的是从神那里，忠于他的领受，因为讨神的喜悦重要过讨人的喜悦。 啊。那所以呢，他在这个的情况底下，那这一章的记载哈，就是在圣经里面那几章，你可以回去看。那但是西底家不肯顺服了，所以呢，他就怎么，他就以耶利米为叛徒为名，就把他拉在监狱里面。所以你要付代价的，你要做时代的先知发言人，你可能因着你讲的话，你挺身而出，你就受这个的逼迫。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社区，你不说话，不是你伟大，是因为你害怕，你不愿意为神来负担任何的代价，所以呢，你就不说话。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你也做好准备，你就要付代价。那所以耶利米付这个代价，所以西底家呢就觉得我不满意你这个巴比伦，他就联盟埃及啊，虽然埃及已经弱了，但是还起码有一人帮他嘛啊，然后就连同埃及来攻击这个巴比伦，可是呢，奋斗了18个月，还是失败。失败以后呢，没办法，这个西底家就带着所有的宫女什么人就逃了，结果呢就没有怎么逃得远就被抓了。那圣经里面说被抓的时候怎么样，当着他的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孩子，以前的人很残酷的，对吗？我要你死之前呢、你都看到你这种人，然后杀了之后才挖了他的眼睛，所以你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人生最痛苦的。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会想出这种各种的方法，所以你不要说只有今天的人是很惨吧，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了 ，OK， 啊，所以呢，凌辱他，最后呢，他是死在这个巴比伦的，好，死在巴比伦，然后呢，这个就彻底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在34章，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4章。耶利米书第34章1到5节，啊，好，那我们一同来念耶利米书第34章，好，一同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国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轮到你如此说，你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的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样，人必为你举哀哉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这是我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完全每一句都定准哈。好了，然后呢，我们发现后来巴比伦呢灭了这个犹大的时候，然后呢由这个耶利米就留在那些人的当中。可是呢，我们知道当你国灭了，人家来管你，虽然立了一个人来做省长，可是下面还是有一些人要叛变。那后来的有人叛变了，就把这个巴比伦就说变成没有国了啊，所以这个属于他的那个占据地，所以变成这个巴勒斯坦或者说以色列，当时就成为他的一个傀儡国嘛，所以他就变成一个省了。这个省呢，他就派了一个省长，可是呢，下面有人叛变，就把这个省长给杀了。那给杀的时候，那些人就慌了，就发现哇，你杀了这个省长，巴比伦一定要来清算我们了。我们很不容易啊，就是掳的都掳了，剩的就是我们这一帮人，你现在要来改，所以这些人就很害怕。人一害怕就跑到哪里呢？都去埃及。我们的列祖都是这个样子的，亚伯拉罕也好，那个
约瑟他一害怕就跑埃及。所以圣经为什么把埃及表如是世俗是世界，人一害怕就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呢很不幸的，耶利米被强迫的带到埃及去，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就跟着那帮人去到埃及里面，在那边最后是死在埃及的。他最后是按传说是最后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打死他的人是什么人呢？自己人，是犹大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这个人是留在这一帮好像没办法逃掉的人当中里面服侍他们的。其实哈，本来耶利米哈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当巴比伦把这个犹大国灭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特别就提拔这个耶利米。为什么？你记得耶利米哈当初怎么劝那个西底家？当巴比伦来灭要攻打他的时候，他怎么来劝那个西底家说：“你好好听这个巴比伦王的话。”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王来听他说：“哇，这个先知劝自己的人要去听我的话，这个好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以前呢是怎么怎么，我讲反哈，历史不是停在那里的。你以为对你有利的东西，日后就被人家拿着口供来攻击你。那个时候呢，你为了政党啊什么的啊，你去警惕他们的，做给他们看的，到最后的时候呢，你所给人的指责也是大的，对吗？所以我们人呢，都是看啊，这个看这个时代呀，怎么样啊？好像我很有智慧啊，我这个脑筋很灵活啊，我很会做人啊。你在神的面前呢，是最后的东西追上你的。所以呢，这个呢，因为讲的那种反面的信息，跟人家一直这样去逼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呢，哇，巴比伦王提拔他，其实啊，可以把他带到他的宫中里面去享福的，对吗？啊，你那么好啊，再来我王宫里面服侍啊，很不错了啊，有你在的话，也使得百姓比较快。他选择留在那些渔民的当中，因为神也还有话叫他跟什么人去讲。那假如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不会抓住？啊，这边服侍，然后人家说，巴里斯要不要到那个一千人的教会啊？哇，那个一年有五个礼拜的啊，这个假期啊。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同工啊，不止你一个人呢，有秘书啦，有这个场地管理的人呢，有什么啊，很吸引人的。人往高处啊，啊，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中心呢？所以为什么他是能够做的这样的先知，而不是我们呢？那神国里面这些人都是少的，因为其他的人呢，基督徒有信仰没有信仰的话，他都跟着世界怎么走，这个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如果走世人的路啊，那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做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啦。你怎么传给人家传福音？你的影响力是很少的，因为他觉得可有可无嘛。你信的跟我就差不多嘛，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跟着你去教会呢？因为他没有看到你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你要知道，不是我们没有努力去传福音，不是我们没有很诚恳的把朋友带到教会来，并不是我们没有去关怀他们，打电话什么一个聚会两个聚会，是因为也许我们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生活，你没有感觉到他一些让他觉得另眼相看的事情。那当然很多时候都是那个人也有负点责任，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去诚恳的去想想看，我如果我们要在时代里面做一个神要用的人，不是光光嘴巴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是一篇信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们怎么样活，怎么样不顺流而逆流，对神有这样的忠诚，这个对人的影响力大过你讲多少。好，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耶利米里面，我们继续看耶利米被誉为是深夜的先知，或 或者是哭泣的先知。你看这个九章一节、十三章十七节、十三十七节，就说、哦、我眼泪汪汪、啊、我流泪连连、啊我总是觉得说、啊、在神国里面、啊、能够被神用的人、属于工程师这种的思想型的比较少，有个性的比较多。你心里很有个性的，保罗很有个性，摩西很有个性，耶利米很有个性。你对神的东西没有很深的感觉，你不能够做起什么样的一个太 big deal 的东西。那个感觉很重要，他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他很勇敢，但是又很温柔，那这一点呢是不容易。然后他也是最悲惨的一个人，因为很多的先知以大知识出现，哇，正以赛亚了，你不信发个神迹不下雨，你还最好又去求他回来啊，他不是关你在监牢上面，饿你打你啊，所以他的遭遇是跟着他的信息的。他虽然传神不受欢迎的信息，饱受百姓领袖的拒绝和攻击，但是他是自始忠心。如果我们参考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可能那边暗示他是没有娶妻没有孩子的，因为上帝要叫他去买一块田啊什么这些等等。那从那一段话里面，也许他可能是因为很落魄等等，他可能没有妻也没有儿，几乎你不要说有什么朋友，说他是很孤单的。但是呢，他不但爱国，他也爱同胞，他更是要体贴神的心肠。他可以跟神同哀，也能够跟他服侍的人同哭。所以这边说啊，耶利米的温柔、谦卑、勇敢、忠心、眼泪、受苦等等的特质，我这边自己写哈，最能够代表基督对罪人那种坚毅不变的爱。那待会我有张图可以让你看耶利米有哪些地方是很像耶稣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总结他的五个特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一，他在神面前诚实无伪；第二，他勇敢履行他所坚信的；第三，执恶如仇；第四，他极具同情心；第五，他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我自己在这边写了一个 note 给自己哈，我就问我自己，你愿意做一位先知或是永远有影响力的人吗？我自己问，那我自己的回答说，那你就难免孤单。好，你要做一个影响力的人吗？我下面写说，那你就难免孤单，因为你也许被人家误会，你也许被人家苦待，但是我们不一定像以利亚或是以利沙这样啊，有神迹来证实什么东西啊，但是呢，在耶利米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就是在那边默默的为神来做事。所以我喜欢下面这个我想你在这个 PowerPoint 在那个网站上面去找好了，就是比较耶利米跟耶稣很像的地方，是来自这个马友藻老师的这个旧约概论哈。他心里面要承受三个十字架，第一个就是心中的痛苦，外面人对他的逼害，然后他说神的话常常像火一样烧在他的心中，他不想讲， 因为讲出去人不要听，那时候不讲他忍不住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讲，一定要讲。我觉得这三个痛苦也挺痛苦的，你不讲你很痛苦，你很难受，讲了没有好结果，然后你知道要发生，要发生，你相信要发生，但是闭卷不听，你很痛苦。然后人因着你讲的话来攻击你，前肉身给你痛苦，那也是一种痛苦。所以杨牧谷牧师他在论这个耶利米的时候，他用的这些，杨牧谷牧师是一个文人啊，他是哲学的哈，在那个英国的那边已经去世了哈，他这个BNI 神接走他了。所以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话，他说耶利米是孤独又执着，他虽然有埋怨受挫折，但是仍然有忠贞保持希望，犹如路旁的雾灯，虽然冷清的悬挂却永不熄灭。我觉得这个形容真是很美很具体。你好天气明朗，星光灿烂，月儿皎洁的时候，你根本都不注意到那个路灯的这个的作用和功能。只有你开车有雾了，看不清楚了，你说哎，怎么这个灯那么暗呢、啊？但是孤零零的，其实它不是今天才挂起来的，它一直都在那里，放出来就是一点的微光，但是却是你需要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这样。有时候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型的人物，但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要我们持守我们的这个忠心。好，那算是概论了。好，我开始一下下这个，开始一下下这个的第一章。那下一次讲2到5章的时候，我可以追上一些时间了。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一开三件名义就讲这个耶利米啊这个背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翻到我们一同来念。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请。便雅悯地亚拿兔城的祭司中示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好，那我们看到从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发现哈。便雅悯地，我们知道啊，便雅悯地就是扫罗作王的那个地方，便雅悯地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犹大啊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啊，耶路撒冷。然后呢，他是在亚拿兔，亚拿兔呢离这个亚拿兔呢离这一个的耶路撒冷是不远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参考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2章26节，就发现哈、这个的亚拿兔呢就是当初这个帮助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啊来期盼那个先知叫那个祭司叫做亚比亚他的故乡哈、那这个亚拿兔呢哈、离耶路撒冷呢是在它的东北面大概3 mile， 那我相信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步行到了。所以呢，既然他是住在那么近，所以我们相信他对当时王宫发生所有的事情是非常了解和清楚的。那我们知道说他是祭司家庭出身，所以呢他是应该住得近，所以他常常马上过去王宫里面帮忙一些处理事情，那是方便的。那既然他是祭司家族哈，所以他也应该对这个律例传统很熟悉。那其实我觉得说哈，其实对耶利米来说，他其实可以可以就是享受这个祭司，因为祭司是世袭的。特别是亚伦家族出来的呢，你是一代传一代的哈，不是就说人的 appointment 的啊，不是选出来的。但是呢，神明明在祭司家里面，神不让他好好当一个祭司，神就马上叫他做一个先知。好，那你看耶利米的性情哈，他其实呢，比较适合做一个祭司，因为祭司呢就是熟读律法，然后人家来了你就把他要做的就做了啊，然后就讲得好。 但是先知就不同了，先知要去到人的当中里面来讲预言啊，这个比较多一点点是 more upfront OK 和 confrontative 的这一种的，对，那对他这种人来讲呢，是不是他的原来的个性 OK， 然后这个人又同情心等等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说神有时候呼召我们呢，就是叫你做的事情可能跟你的个性上面是有冲突的，但是我们人呢都比较选择是跟我个性相似的东西来做，但是你为了要忠于上帝的托付哈，就算这个事情啊是跟你违背的，你忠心你就去做。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发现呢，他是因为是祭司家的，说他有这个祭司的心肠，可是呢他却在那个时代发出先知的声音啊。所以呢祭司呢在神面前是代表百姓的，但是先知呢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的，所以两者之间呢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但是他都具备。然后呢作为一个先知，耶利米是要完全跟神表示同情，可是呢他要代表神讲话，所以他对那些百姓又做出一种的警告。但是作为一个祭司啊，他呢就是能够在神面前同情一些的百姓，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守的话，触犯的话，这律法就会有一些的 consequence。 但是当神跟他的子民在路上里面受冲突，他被夹在中间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做了一个心肠破碎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说神有时候跟我们生命里面是开玩笑的哈，所以他就拎着我们的背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问我们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有忠心。那因为这个接下来的就是蛮长的时间，我相信我应该停到这里，所以我们下次呢就接着这一格呢就继续来讲所以请你下一次把第一章读到第五章好不好啊，把这一段读了啊，读了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来的就可以讲课比较快一点点。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神呢，我们不单是要只读圣经了解背景，我们是希望可以感觉到你的话，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你的话，那我们就只是读历史，我们只是隔岸观火，我们不觉得这些话跟我们有什么样一些的连带。但是主啊，假如他也触动了我们一些的感觉，你也不要放过我们，免得我们也走出停车场，就好像完全都抹杀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圣灵啊，求你继续在我们回家的路上跟我们来说话，保守我们，知道我们下次再见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有些人不急着走到，请帮我把一些的桌椅哈，把椅子把它挂回去。那刚才收到的那些的点名的出席的什么啊、看到了，谢谢。谢谢
明天
哦，
谢谢，
欢迎，下次继续。